那道场好处，他天天讲，啊，一年不开悟，还有明年，明年不悟还有后年，他听个十年八年的时候恍然大悟，啊，我们现在听上一百年都不会开悟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天天在写笔记就不悟了，这怎么能开悟呢？啊，一面听一面还想着这个什么道理。想到干说没有道理呢，刚才跟你讲对吧？我们现在对着经本，对着经本就打妄想啊，尤其是有注解，哎，他讲的跟这注解不一样嘛，是不是？妄想更多，妄想更多啊。这就是说咱们听一百年都开不了悟啊，越听越糟糕，越听越迷惑。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，要注意到这一点啊。我们所吃亏的就是我们在这一个阶段啊，这个教学的方式变更了啊，我们吃大亏啊。我们从小的时候家长老师没有督促我们去背书啊，现在才晓得这个道理，现在晓得已经晚了啊！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知道了，在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啊，还来得及啊！我现在知道了，晚了，来不及了啊！所以我自己吃亏上当迷惑的那些地方，现在觉悟了，全都告诉你们，希望你们不要走我这个路。我今天在此地讲经，面对着这个经本，希望你们将来的时候讲经不要这个经本啊。有资格来听的都是背诵过的，没有不能背诵的没有资格来听，要到这个境界，这就像古人一样了啊，才能真正成就人啊，真正的开悟人啊。那么对于儿童，大家要特别注意啊！你们在家的将来结婚了，对你的儿女啊，五六岁就叫他背书啊，把四书五经重要的经典通通叫他背过啊。学校里头不要叫他那个真名，什么第一名假的空的，哎，60分及格就可以了，只要不留级啊。为什么呢？那学校里面政府规定政策嘛，混过去就行了。要求真学问，要求真正学问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真学问那是一生受用无穷的啊，学校文凭是假的。我过去没人指导啊，那个没有。五舍四面，啊，五舍四面，气有浊空，病亦然，还如避逆而投合啊。这个这是说这个修行在佛门里面常讲啊，宁可知有如须弥山，不可知空如芥子啊。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有这空啊都是病，但是这有的病啊还轻还好治，这空的病啊就很重很难治 啊。那么举的比喻很好啊，这个怕掉在水里面淹死了，这个念头是对的。这怕掉在水里啊，这赶快啊投到火里面去，被火烧死，这是很冤枉的事情啊。所以这就是什么呀？窃游捉空啊，就像这样的毛病一样啊。那么禅宗里面所谓落空王的外道，魂不散的死人啊，那么这个都是说捉空的人。所以学佛，尤其是大乘佛法啊，一定要开智慧啊。大乘是以般若为宗旨啊，离开了般若，免不了要堕落在念头，空有念头啊。如其堕空啊，它不如堕有。我们现在是般若智慧没有开，诸位要记住，万万不能着空啊，还是从有上来修行啊。凡事有因有果啊，有修有证，从这上下手啊。那么行门里面说实在的是最妥当的呀，无过于念佛法门啊，这是最妥当的。念佛法门的道理确实是很深啊。你比方这个弥陀经啊，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啊，你们天天纨绔的念呐。你看莲池大师的注解，那就很不简单。一部弥陀经，它的注解精装本这么厚啊，一大本注解还有注解啊。他的徒弟啊，古德法师啊，是他的徒弟，亲自听老人讲经的。因为他那个苏超啊有相当的深度，所以就把苏超再注一部注解，苏超的注解叫苏超演义啊，一分量也有那么厚一本。所以一部弥陀经注解这么厚的经装书两本啊。那么我在过去讲这个弥陀经注解讲过一遍，费了4年的时间才讲完啊。现在在图书馆呢，我们又讲第二遍啊，那么估计一下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啊。我们已经讲了2年了，底下还得3年，一部弥陀经才讲圆满呐啊。给诸位说还不能细讲了，要是细讲10年都讲不完。弥陀经简单呐、啊，是不简单呐、啊，所以不要瞧不起弥陀经啊，不要瞧不起念佛法门啊，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。所以我倒是很希望啊，我们台湾的时候，如果大家有福报啊，真正能有一个专修净土的道场啊，像从前印光祖师在苏州楞严山，人家那个是净土道场啊，一年到头给诸师没有过年，30晚上初一都照常，都一样的啊，一年360天，天天大夫妻 人家是那个道场啊。如果我们是有常年的夫妻道场啊，那么里面每一天的时候再能够讲两小时的弥陀经啊，也是常年的讲下去。那一部弥陀经要是三年前两年三年讲完，你在这个要念个两年三年的佛，给诸位说你一定成就啊，没有不成就的啊。三年求得西方净土的人，在过去我们来看太多太多了啊，所以往生净土不是难事情。而且王僧净土在给诸位说千真万确的啊，这个东西不是神话啊。远的地方我们说咋不相信啊，经典上书本上记载的，这是从前的记载，这是可靠吗啊？你都要怀疑他啊。我们台北市年游念佛团那个创办人李继华老居士，他在念佛团往生啊，好多人都在那看到的，你信不信？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啊。那个时候李老居士80岁啊，他是早就预知时至了。亲戚朋友啊都去告了假了，都去告别了啊，临走了一天最后一个要商量的就是他太太。他们两个到念佛团去，在路上坐三轮车跟太太商量，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一个人会不会感觉到寂寞啊？那个太太哪里晓得他真的往生了，是不是？太太说那你有能力往生好啊，我不会，你要有能力你就去好了。他太太同意了。到了念佛团，他们的共修法会是先讲开始后念佛啊。那么那一天是别人，他们轮流的啊，是别人讲开始的，他跟人家两个对调，他说今天我讲，下一次你讲好了啊。本来讲开始的时间只是40分钟，他老人家一讲讲了一个半钟头啊，言语非常的恳切啊，嘱咐大家要认真念佛。说完了之后我要回家了啊，人家觉得他累了要回家了，哪里晓得他旁边沙发上一坐啊就走了。他回的是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他的老家啊。你们晓得台中有个徐喜明居士，那个学佛就是看到这个事情。他那个时候在新村报当记者，写了微信告诉我，真的不是假的，真的真的，你就干了，真的。哎，他原来是个基督教徒啊，是受过洗的清心会的基督教徒。哎，我是送了一本那个文印光大师文钞给他看，他是半信半疑，到底看看你们和尚搞的什么名堂。哎，他也就把他看完了，看完之后一看李继华这个真的不是假的，哎，基督教也不去了，皈依了佛门，好好的学佛了。他学佛因缘是这么来的，这是一点不假的啊。李继华老居士在台北市现身说法，那么在台湾像这么样自在往生的不止他，不是他一个人，还有很多人啊。这个是当生成就啊，决定不欺人啊啊，只要功夫用得如法，三年决定成功啊。你看圆音法师这个弥陀，好像是弥陀经要解讲义这个序里面，他就提到的是吧，这个衡州念佛的风气很深啊。衡州什么地方？湖南衡阳啊。那个地方在抗战期间我在那里住过半年 啊，他那个念佛风气从哪来的？是清朝末年啊，衡阳那里有一个打铁的啊，有个姓王的打铁，打铁很苦，一家四口一天不打铁，生活就没有着落啊，他是太苦了。那么有一天，有一个法师华严敲木鱼华严从他门口过，他就把这个法师请到他这个铁匠铺啊，就请教他。他说：“师父，你救救我，我太苦了啊！”他说：“我又没有钱，又没有时间啊！你要我出钱做功德，没钱啊！要我到庙里烧香，我没有空啊！你能不能教我一个方法？”既不要我花钱，又不要我这个浪费时间，我能够修成功。那老和尚行，哎，他说我教给你一个方法，你呀念阿弥陀佛啊，你不是打铁吗？一锤打下，阿弥陀佛，铁，阿弥陀佛，拉了个风箱啊，拉推进去，阿弥陀佛，拉出来，阿弥陀佛。哎，他说你这样子就又不要花钱，又不浪费你时间，又不耽误你工作，啊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哎，他一听说这个很不错，啊，他就这么做，啊，就这么做，啊。那么这样的时候修了三年呢，哎，他成功了，他给他太太讲，哎，他说我要回家了，他太太说这不是你的家，你还回到哪里？哎，他说我家不在此地，啊，那么他打铁往生的，站到往生的。最后他是个老粗，还说了一首偈子啊，说叮叮当当九炼成钢，太平将近我往西方啊，一锤下去他往生了，战到往生的。那么这个事情在衡阳那边大家都看到的，所以衡阳那一带念佛风气盛啊。三年成功的啊，这一点不骗人呐！啊，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，随他去吧。到西方极乐世界修成了之后，这个世界的人回心转意了，再来度他们。啊，现在执迷不悟啊，怎么讲他也不听啊，他也不能接受啊。等他什么时候能接受了，什么时候再来，要成愿再来。所以大家要老老实实的认真的去念佛啊，断恶修善啊，所以是不是咱就从幽门来入手啊。那么我今天还告诉诸位一桩事情啊，我有一个老朋友啊，是我军中的老朋友啊，在大概是46年离开军队的啊，就学佛啊，到这个普利根参云法师住茅棚住了半年。他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退役，上校退役的啊，退役以后的时候家境非常之苦啊，有多少次想自杀啊，太太小孩抱着他，无论如何不能自杀啊，怎么样苦的日子也得熬过去啊。他有五六个小孩啊，大概好像是五个儿子一个女儿，生活非常困难啊，自己没有工作啊，太太的时候做护士，靠那一点点薪水维持家里生活，他自己在家里烧饭洗衣服带小孩啊，苦不堪言，见得我的流眼泪。那么我当时就送了一本《了凡四训》给他，啊，我说照这个去做，可以改造命运。啊，他看了之后全家奉行。啊，那么以后听这小孩念书都很好。啊，以后人家告诉我的时候，他的一家的时候6个小孩，5个拿到博士学位。 那么跟我差不多有十几年呢，失去了联络，没有消息。啊，过去住在这个新竹，房子也破破烂烂。啊，我也一直多少年找他，找不到，没下落了。啊，他也找我找不到。今天突然打个电话来的时候，哎，他来找我，我看到那个中气很足，大概身体很健康，这人至少有70岁了。啊，他比我大很多。中气很足，大概身体不很好，那环境一定过得不错。啊，怎么知道呢？就是《中国时报》看到的。哎呀，他说这是《中国时报》看到的，打个电话来给我。哎呀，他说这么多年来我到处找你没有找到。这是全家奉行了凡四训得到的感应。所以怕的是你不做啊。你要是真正能够相信依教奉行的话，确实有真验呐。啊，你要在他回怀疑啊，不肯去干，那是你自己放弃了机会。啊，我给诸位说的两个例子都在眼前。啊，一个是改造自己的命运，啊，一个是的说确确实实求得往生。那么这都是从有门上着的，而不是在空门上的。啊，空门给诸位说，那是最高的智慧，才能走这个路子，轻易走不得的。啊，这个空门非常能够诱惑人。啊，我那个时候一学佛，看六祖坛经，就对这个空很有意思。啊，那个时候也看看什么三论啊，看看金刚般若啊，他搞这个，被我老师骂了一顿。啊，我的三个老师啊，一个人骂了我一顿，所以放弃掉了。啊，方老师骂了我一顿，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，你不够格。”啊，那个张家大师也摇头，不行，这个不能走这个路子。啊，到台东去看李老师，李老师也不赞成，这也不行，不能走这个路子。我才把它放弃掉，啊，才依照老师的这个指导，啊，来，更顺着这个道路去研究。啊，不过方先生给我指的那个路，他是空门呢，禅宗啊。不能学，我不够格啊！但是我读禅宗的书的时候非常有兴趣，啊，好像很有心得的样子。他说我不行，他叫我走为师，啊，给我白法名门看，白法名人窥基大师的柱子，一翻开简直像天书一样子，你都看不懂。他说那个很浅，我看不懂；他说这个很深，我看得津津有味。啊，对吧？不过老师。给诸位说，人家有他独到的见解，啊，他指给我们的路没错，啊，这个就怕我取空，啊，这一我取空可麻烦大了，啊，所以得老老实实、脚踏实地的去修学，啊，我特别说这些话，就是我们这个禅宗集正道歌啊，都是说的空，啊，道理可以听。啊，懂不懂没关系，啊，道理可以听，啊，有这个印象就好。啊，修行一定要从断卧修善，啊，还是念佛稳当啊，啊，念佛稳当。啊，那么再看底下一句，说邪妄心取真理。取舍之心成巧微，这个几句只要你有一个取舍心就错了。啊，那么这就是修行最高的纲领，是叫我们离开取舍之心。要立取舍之心， 我教给诸位一个方法。开头啊，我们从得失心上下手。啊，开始从得失心上下手。啊，如果能把得失心理开了，啊，得失啊不放在心里面了，这个功夫就算不错了。啊，得失都放不下，那取舍如何能离呢？啊，所以这修行一定要懂得最初方便。啊，我们应该从哪里下手？那么如何去放下得失呢？给诸位说，一定要从布施下手。啊，这个得失的心要放下，不是嘴巴里放下就放下了，不是的呀，要从事实上放下。啊，肯布施，能舍得。啊，要从四相上去锻炼呐，那才是真的。没有四上锻炼过的，给诸位说不可靠。啊，那么你要想真正修菩萨行，你就肯布施。啊，真正能放下。啊，到你功夫成熟的时候，才没有挂碍。啊，说走就走，要多留几天就多住几天。啊，那台中李老师，你们大家都晓得，今年90多岁了，啊，他人还很健康，啊，每一个星期三还照样讲经，啊，过了年93了，啊，你要问问他，他生死自在，他就是念佛念成的，啊，喜欢什么时候走，马上就可以走，愿意再多住几年就多住几年。这个也是真的呀，也是事实摆在那里啊。啊，他在台中讲华严经，啊，那是50几年的事情。啊，我那个时候在台中，李老师好像是楞严经讲圆满了，以后讲了一部维摩经，啊，维摩经讲圆满之后，那些同学找我商量，我们怎么办？不要让老师走了。我说那很简单嘛，华严经大，请他讲，那一讲他就走不掉了嘛。哎，那大家好，你就请老师讲华严经。好，这老师一讲华严经，讲了10几年了，到现在还讲的一半还不到，哎，至少还到20年呢才能讲完。那这个法子妙极了，哎，哎，这就是我们留他，不让他走。找一部大经啊，让他讲。啊，那么他那个经大概讲了16、17年了，啊，才讲1/3。啊，所以这部经讲完的时候，我预计至少还要20年。啊，这都是现成的榜样在我们面前呐，啊。啊，如何能不信呢？所以就是要能够来去自在，心要放下。啊，李老师在台中这么多年，啊，30年了，啊，他到台湾来得早，一光复他就来了，啊，他自己也有相当的收入，啊。他生活简单呐，啊，我在台中的时候，他一天的生活费用2块钱，啊，那么多钱哪里去呢？ 都布施掉了，穿了那一套中山装几十年了，他没有做新衣服，他自己的收入，别人供养他的，全都布施掉了，能放下了，凡是不能放下的，给诸说，你功夫成了，你也去不了，为什么呢？誓缘没有断，去不了，所以这个放下多重要啊！只要你真能放下，你就来去自在。生从哪里来自己晓得清清楚楚，说死往哪里去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只要你一清楚一明白，告诉你没有生死，哪有生死啊？迷惑颠倒才有生死啊！清清楚楚哪有生死？这个事情只有佛法才能办得到，除了佛法，哪一个法门也办不到。